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在这几集以来呢，一直在跟大家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辩证明确说，中共所说的三民主义呢，其实是经过他们扭曲的、经过他们抹黑的三民主义，不是原来本质的东西。当然我们用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呢，也不可能完整的介绍三民主义，所以大家还得回去呢去看它的这个原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但是我们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挑出来，是要做一些对比，是要说中共所剽窃的、所扭曲的这些东西呢，究竟跟原来有多大的差异。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说清楚，如果说按照当年孙中山的走下去的话，可能会比中共今天好得多，那这点呢应该大家都会同意的了。我们也一再强调，我们并不是说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孙中山自己也认识到不是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跟大家来重新介绍一下三民主义。那么过去几集呢，我们谈了民族、谈了民权、谈了两个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谈第三个主义，就是民生主义。一讲到民生主义呢，大部分人就有个想法啊，尤其是大陆出生的朋友呢，就有个想法，他说啊，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说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世界大同，然后很快的就嫁接过来，所以就不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直接就去谈他的共产主义去了。可是如果说你回到原件的话，你发现孙中山固然是讲了那么一句话，但那个只是一句话。孙中山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讨论我的民生主义跟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有多大的不一样，而中共从来不提后面那一大通话，只是拿了一句话出来讲说啊，你看看他说他就等于是共产主义，就等于社会主义了。那么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我们回去很详细看的话，我们发现基本的出发点是很不相同的。我看见的第一个差别呢，就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就是人类的历史这么一路发展下来，几千年下来，它是不是有一个脉络在那里？读过马列的或者在大陆读过书人呢，立刻就讲出一个史观出来，啊，有一个史观呢，那叫做阶级斗争史观。他们可能会朗朗上口说啊，马克思说啊，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都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历史，然后中共就说阶级斗争就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这些话呢就慢慢的就越走越扭曲了。孙中山的这个史观呢，从一出发点呢跟这个就很不一样。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说中共的史观呢，这种阶级斗争史观，他从马列那边借过来史观呢，是一个恨的史观，是一个仇恨的史观。孙中山的这个史观呢，是一个民生史观，他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发明。他说人类有史以来呢，这么多年的历史呢，绝对它的重点核心呢，不在于阶级斗争。我们看见人和人相争的部分，我们也看见人和自然相争的部分，但是孙中山很重要一点，他看见人和人合作的部分。他说人跟人有相争有合作，那不管是相争和合作，他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民生。什么叫做民生呢？他说人民的生活啦、生计等等。其实说的浅白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民生呢？第一，你得先生存下来，生存的安全的问题解决之后呢，然后再来就是吃饱饭的问题，吃饱之后呢就有吃好饭的问题。所以民生主义呢，在孙中山心目当中呢，就是一个生存生活然后生活的更好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呢当做了推动人类整个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然后他把这种观点呢称为民生史观。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可以明白说，孙中山的这种民生史观跟中共的这种阶级斗争史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啊。但是民生史观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呢，中共是强调阶级斗争，所以尤其在毛泽东当政时代，大家看到阶级斗争挂帅，等到毛泽东去世了，邓小平上来了，才开始搞改革开放什么等等。搞改革开放就真正注重民生了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我们就拿当时呢在搞这个改革的时候，这个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副手叫做陈云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见解呢可以做一个反证。 陈云在78年79年陆续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讲了一句非常感慨的话，他说我们折腾几十年下来，我们才体悟到一个道理，过去呢我们是搞这个经济活动就是一要建设二要建设，现在我们搞清楚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话在别人看见说你这话说什么，这根本就常识，根本就不需要说的，这种可以说是废话了。可是中国大陆呢是被共产党统治了30-40年，死了好几千万人，然后搞到呢真的是家家户户到民不聊生地步呢，才悟到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经济的活动的目的呢，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而孙中山在民生主义里面劈头就讲说我们怎么样去吃饭，怎么样去吃好饭的问题。所以这个出发点呢就使得这个国民党也好或者孙中山也好，他的三民主义呢跟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最大的不同。那么这一点呢却是中共永远不愿意去谈的，他永远不愿意去承认的。那么大家说今天中共在搞经济了，那么民生改善了吧，是或许一部分人改善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正面最乐观最官方的资料也不过说中国大陆将近14亿人里面有1/10被改善了，改革开放搞了快30年，吹嘘吹了半天，最后讲了不超过1/10生活得到改善。那么这种改革开放大家说好吗？当然比不改革开放也好，但孙中山不是这么说的。孙中山呢他的基本立论呢，我一直跟大家讲他的思想呢中正平和，而且呢非常实在。他从民生主义开始谈起，他除了辩证跟社会主义差别不一这种差异之外呢，他最重要就谈说怎么样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后面会很详细讲说他怎么讲说织布啦纺织啦然后种稻米啦行销等等，我们后面会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继续要谈就说这改善人民的生活跟改善经济对孙中山来说呢是头等大事，也就是他把老百姓吃饭穿衣的这些基本问题呢看作是最根本的这种事情。他不把国家建设看得那么重要，但我并不说他不重视国家建设，他认为说国家建设跟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但是呢人民生活第一，人民生活好了那么国家建设慢慢上去，而国家建设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刚才说中共花了快40年时间才体悟到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在当年丢掉孙中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你丢掉了多么宝贵的东西，而孙中山讲的只不过是最浅显的一般人知道的道理罢了。孙中山呢也谈到说人民富裕跟国家富裕的问题，因为他谈到建设，但孙中山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民富跟国富两者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人民的富裕跟国家富裕是合而为一的。孙中山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是要藏富于民。中共过去建设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希望把这富源呢掌握在国家的手上，而不是呢藏诸在民间。但孙中山很明确希望说老百姓富裕，政府借着合理抽税的方式呢渐渐富裕起来，所以他的这个民生史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我们在这里呢首先要提出来，那么也作为说回答民生主义跟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不同，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我们这地方呢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再接着谈下去。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界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呢，我们来谈谈民生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的观察。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说呢，孙中山虽然讲说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世界，他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想用这个话呢是要告诉这些当时左倾的时代青年，让他们认识到说孙中山的想法比较好让你们过来，可是我们发现呢有点事与愿违，所以他才讲了那些话。但是呢后来中共一直不断的剽窃跟这个扭曲孙中山的原意，就把孙中山呢就嫁接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想讲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孙中山提到的呢私有财产权。 其实如果说你变翻三民主义呢，孙中山对私有财产权呢讨论的并不多。那既然他讨论的并不多，我为什么拿来谈呢？因为他的孙中山的整个民生主义或整个这个三民主义当中，跟其他相关的经济建设著作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这出发点就是孙中山肯定私有财产权，孙中山鼓励私有财产权，并且保护私有财产权。那么这点呢，跟中共呢，跟所有其他共产国家是不一样的。他的出发点呢，就是最早讲的个人的问题。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他的出发呢是一个个人主义。孙中山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他虽然不完全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虽然也谈到中国的五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受到西方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呢还是比较深的。他认为这种个人或个人这种个人的这种角度呢是人类社会关系一个起源，所以他认为说呢，人性是为私的，这点呢是没办法去否认。中共花了很大的时间想要去改造人性，想要把这私呢改造成公的，理想很好，但是有很大的困难。孙中山呢在100年前就看见恐怕不太容易，你要改造过来不容易。他看见说人这种私有财产或私有产权呢是人类生产的动力，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去劳动的基本动力基本诱因。如果用有一些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说叫做饥饿的边乐，人因为肚子饿受不了肚子饿或怕肚子饿他才跑去工作的，这叫饥饿的边乐。那么孙中山的话呢没有讲到这么白，没有讲到这么赤裸裸，他是讲到说人是为自己生产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生产的。中共过去几十年一直强调我是为了建设国家而生产，我们在上一段引用了陈云的话呢就这么说的，而我们过去认识是一要建设二要建设，建设什么呢？建设经济。那我在哪里呢？大家觉得说好像在里头，但其实不是的呀。大家看看过去几十年在毛泽东统治的那段时间，在建设国家，国家经济不管变好变坏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是没有变好的，而更糟糕的是当国家的经济变坏的时候，老百姓是要大大受苦的。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一早就讲说吃饭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国家建设呢在蕴藏在吃饭当中呢这就行了。孙中山自己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呢一段时间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受限于人类的道德水准嘛。今天你要问起大陆朋友，只要他这个受过一点教育的，他很快就告诉你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是我们晓得不容易做到，真不容易做到。如果真的是能够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话，那我想很简单问一下，在文革之前为什么就要搞出公分制呢？如果真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不需要公分制。公分制是什么呢？公分制就比方说有人呢劳动不努力，有人劳动不尽力，他对社会的贡献呢没有别人大，所以我们才用公分制去区别。那你非常努力，你是强劳力，你十个公分，你差一点你9个公分，他再差一点他6个公分，按照公分到了年底一结算呢，10个公分呢得到了钱就多，6个公分得到就少，这就不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叫做按需分配。这个话呢就讲起来呢说起来是真是可笑，你如果回到原始的马克思跟恩格斯的思路里面是没有分配这个概念的。为什么没有分配概念呢？一说大家都明白，物资极大丰富嘛。到达共产主义时候说物资极大丰富，你要什么东西到仓库去拿就行了吗？你要吃饭到米仓去挖一瓢回家去煮饭去了，你要电视机去仓库搬一台回家看就行了，为什么？物资极大丰富。可这东西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呢？第一，物资不会极大丰富。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所有东西呢它的财货是短缺的，所以才会有现代的经济学。孙中山就是比较务实的从真正现有的形势出发去讨论说，在物资不丰富的情况下，我们逐渐怎么样去扩大这个物资基础，让大家能够吃上饭，然后吃饱饭去吃好饭。但是共产党呢却非常超前的一步就走到我为人人，人为我，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大家都很清楚， 懒人，在整个社会里面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懒人，人人在那里代工，人人磨洋工，人人下田去呢，在那地方东转西转，哦，干部来了就一锄头，干部不来了我们就坐在树下聊天，干部再来就一哄而上，就假装工作一下，哦，很快就到中午了。1970年代大陆刚刚开放一点点的时候，有一些外国朋友到大陆去住，当时非常兴奋，非常好奇，去了那边之后呢，就雇了当地中国的工人来帮忙，在家里帮忙。结果有一个人就出来就写了段事儿，他说我雇了一个工人来，雇了一个这个叫做老妈子来家里这个打扫一下清洁什么等等，几个小时时间呢，他扫不了多少地，然后呢一个早上呢就烫了一件衣服，烫衣服还坐在那里烫，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烫这么久，为什么坐在那烫，他说这样子比较不累，为什么，养成磨洋工的心理了。他如果说是按件计酬的话，那就不是这么干的了，他就拼死命就尽快多就多多烫衣服，多挣钱了。今天中国大陆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么这个部分呢还有很多要值得谈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等会儿回来之后呢再接着谈下去。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呢谈下去。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就是这个生产诱因的问题。生产诱因呢其实在任何社会里面呢都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生产诱因够高的话呢，那么经济容易发展的好，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的话。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生产诱因比较差的话呢，那么它经济呢就不容易发展上去。我们刚才提到了中国大陆呢过去的各种制度，大家回想一下，凡是经历过的，你想想看，农业啊，中国的农业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开始搞合作化以后，开始搞合作化搞集体化以后呢，农业就开始变差了嘛。那么为什么搞合作化之后搞集体化之后农业就变差了呢？破坏了农民的生产诱因，他把原来私有财产的东西，不管是耕牛啦，还是这个农具啦，或者甚至土地什么等等，慢慢变成公家的时候，农民得到的不是他自己很直接劳动的所得，他得到的是跟大家一起工作做其中的一份，他的所得跟他投入没有直接挂钩，他感觉不强烈的时候呢，他的生产诱因会被破坏的。而且集体化的程度越高，集体化的程度越彻底，也就是用大陆的话来说，一大二公程度越高的时候，生产诱因破坏就越严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农村从初级社走到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呢，生产诱因是不断下滑的。那么大陆在那个时候他用什么办法鼓励呢？一个是不断讲说我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然后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用这种理想主义去鼓动老百姓去生产。但他也晓得这种生产呢所产生的效果呢是很有限的，所以他用其他的方式去鼓励老百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公分制。可是公分制它本身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呢？它非常主观，它靠着干部呢在这个地方走走看看啊，张三五个公分，李四七个公分，然后谁八个公分，谁拍我马屁拍得越好，公分越高。你如果说干部素质好，他非常公平，干部素质不好的时候呢，就出现我刚讲的这种现象，谁拍我马屁呢，那么谁的公分就高。那么如果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共产党的干部呢是高高在上的，没有别人监督他了，就像我们前几集在讲的民权主义一样，没有别人监督他的，到最后呢，这个干部在乡下呢就变成土皇帝嘛，人人就来拍我的马屁，那么我有生杀大权，我决定一切事情。到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讲了政治的道理呢，就出现，这个干部就腐化。我现在讲的不是一个干部、两个干部，我现在讲的是成千万、上百万的干部呢，在中国各地呢，开始腐化。大家回到头去看看当时这些文革知青下放到乡下去，他去看见地方上那些书记，看见农村的书记的时候，他是不是看见一个腐化的一个群体？是的呀， 他不管从多吃多占，然后到任意去打工分，甚至去强占民女，或甚至去强占知青女孩的时候，他不就是腐化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嘛，所以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当你政治的部分不好的时候，它影响到就是各个层面。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经济的部分来，马克思设想的是非常漂亮的东西，他在著作里面提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中国大陆呢，就希望说在中共领导下面一步登天走到这一步，怎么可能呢？当然走不到。所以如果走不到的话，那会走出什么东西来呢？走出一个或者是偷懒的，或者是阳奉阴违的，或者是拍马屁的一个社会。当人人在经济生产上面，或者是拍马屁，或者是阳奉阴违，或者走过场，或者磨洋工，经济的这个下场呢就很清楚了，它必然是下滑的。所以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经济呢，从50年代中后期以来呢，就逐步开始下滑。大跃进运动只是非常短期的，用这种打仗的方式，用这政治动员方式鼓足老百姓去工作，可是那个效果是很有限的。你要建设一个强国，那种产生的动能远远不及改善自己家庭生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1978年79年搞这个生产承包责任制立竿见影的结果。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在78年79年出现过，在1961年62年就出现过了嘛，搞三自一包之后就出现过了嘛。这不就恰巧说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想法是一个太过高远的想法。所以回到来很踏实的想法还是为私的。那么这私呢也不是决然的私，这个私呢是私有财产权，私有产权。但是你说，哎，人人都为私的社会那怎么行呢？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呢，即便是人人为私，在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里面，它有一套游戏规则。你私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接受，到这以下就不行了。你要撕，别人也要撕，所以这个游戏规则保护大家都能够促进他的撕，但是不伤害到别人。很具体的说，这就是商事法啦，这就是民法啦，他们所要规范的东西。所以商事法跟民法它规范的就是私人跟私人的关系，商人跟商人的关系，私人或商人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这种经济行为。而有了这么一套比较进步的或比较合理的游戏规则，这个社会呢，在私的基础上呢，也还能够发展。这是中共这些相信马列或者迷信马列人呢，所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他们一直以为说，大家把私割弃了，然后走上公序，这个社会才是进步。不是的。孙中山很早就讲了，当人道德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硬要走到那里去，这社会呢，会瓦解。孙中山呢，虽然没有真正这么去预言，但是呢，他意识在那里。而中共后来发展呢，不就是应了这种观察吗？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个游戏规则在比较进步的社会当中，在逐步创立出来，它才能规范私，才能促进公。而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很大的批评，就是到现在为止呢，这种分清公私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私有产权还没有保护得很好，对于公家的财产怎么样去民营化化为私产没有规范好。当没有规范好的时候，他给了官员的贪污跟大规模的这种贪污腐败呢，开了一个极大的后门。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社会的情况。那现在回头去看看，当年这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采取他们做法的时候，通常出现四个问题。第一，农业垮掉了。第二，物资稀少。第三呢，产品质量差。第四呢，生活差。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看，你不能不佩服孙中山当年的眼光。但是呢，中国毕竟绕了一个弯子。这个话题呢，我们现在只能谈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